要来谈平衡的侍奉。我们这边所提到的这个平衡的侍奉，跟一般所说的这个中庸之道不一样。我们不要以为在教会的侍奉上，我们要走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一般世俗社会在做事的时候的一种原则。中庸之道常常是妥协的结果，牺牲的有一些更高的原则。但是我们所说的平衡的侍奉，是坚持属灵的原则，有真理的标准，但我们在属灵的原则上，我们取得一种平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改变自己，去辅就，去服从圣经的真理。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也常常需要跟其他人互动，我们也要不断地去修正自己一些不得体、不合宜的应对方式。我们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太太在家里看电视，那电视正好在报道有一个人开车逆向行驶，哇，那个警车尾随在后，一直跟他扒，那路上的人呢，这个非常的紧张害怕，一直的躲闪，结果这个新闻报道就把这个事情给报道出来。那这个太太在家里看那部车子，好像是他先生的车子，看一下那个车牌号码，果真是他先生开的车子。那不一会儿他的先生也回家了，他的先生一进门就对他的太太说，我跟你讲，今天很奇怪呢，我现在在路上走的时候，怎么所有的人都逆向行驶啊？结果他太太就跟他讲说，刚刚新闻报道的那一件事情，你自己逆向行驶，你还怪路上的人都逆向行驶。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怎么其他人都不配合我？为什么他们都不跟我配合？为什么他们的意见都跟我不一样？那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这样就灰心，就想说，教会的工作还是尽量不要去接好了啦，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反正来聚会完了，大家打招呼完了就走了，赶快闪人，快闪，那教会的工作我不做，也有人会做，这个就会有消极逃避的想法，或者是说我们在侍奉的工作上呢，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我们就想说，是不是主不与我同工啊？是不是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还是说这个教会怎么这么奇怪？那我们都会想到很多的原因。那如果我们以刚刚的那个小小的故事来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需要调整。你爱主的心固然是可贵，但不是说我们一头栽进去，我们就一定是做得可以跟大家配合，也是蒙主喜悦的。我们在侍奉的路上该学习的还很多，有时候主耶稣也是透过侍奉让我们去学习，不断的来提升我们的灵性。我们在属灵品德上有一些缺失的地方，要不断的去改进。教会的工作可以说神一触可及，并不缺人力或财力，神可以一触可及他指头一画可以成全很多的事。但是今天主耶稣要我们在他的教会里面来侍奉，一直就是让我们能够自己在侍奉中来不断的改变提升，追求灵性的成长。也因为这样呢，我们能够帮助很多的人，让很多人得到益处，那将来我们进到神的国，也可以得到神的报偿。我们在世的时候从属领受的恩赐呢，也得以发挥，那这样我们就不亏负主耶稣的托付。那像这一些就是正面的想法也是我们必须要不断来学习的。你是不是觉得别人都逆向行驶呢？想想看， 也许是自己逆向行事。有一个人他生活遇到很大的困难，他就想说我是不是不要活了，人生怎么这么苦、哦、所以他就骑着车子他到很远的地方自己静静的一个人、啊、他有还不好的这个念头产生。那当他经过 一条马路的时候，他看到有一部公车就迎面而来。那这一部公车呢有一个看板、啊、车身有一个有一条一个看板，那看板是一个广告词。那广告词他写了一句话很好，结果因为这一句话他就改变他的想法。那那句话怎么写呢？他说不是路到了尽头，而是你必须要转弯了。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姐妹回到东部，如果我们走 南回公路，一转到太平洋 那个方向去的时候，台东的路呢弯弯曲曲，有一段山路，从大武到台东有一段山路，那弯弯曲曲起起伏伏，你会有很多的场景，你会看见说你坐在车子里头往前看，哎，看出去你的前方就是海，就太平洋。如果直直的往前走，真的好像是要落到海，但事实上那个路不是这样的。你到前头的时候路是转弯的，还没有转弯以前你看的那个直走是下到海，但事实上路不是这样走的，前面会转弯，不是路到了尽头，是我们该转弯了。所以一转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是路到了尽头，不是山穷水尽啊，是因为我们该转弯了。你在侍奉上遇到挫折，好像很多人没有办法跟你配合，好像很多事情很无助很无力，其实不见得就像你所说的你所想的啊。通常我们会带着自己的主观去看待很多的教会推动的事物，或者是以自己的标准去看别人跟我们是否能够磨合。我们想想看，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底下我们讲的这一篇的道理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啊，也让我们来思考，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在侍奉上又往前跨出一大步。我们会发现世界多美好，神的教会里头圣工的推展，我们需要用正面更积极而且有光明的看法。我们永远都期待用光明的眼光来看待教会的事物，并没有那么糟，世界并没有那么糟，教会的圣工并没有那么困难。只要我们稍稍做一个改变，我们自己的一小步可能是圣工上的一大步，我自己调整些微的角度，可能就变成我们可以跟其他人来磨合，能够合作愉快的一个关键。好，那我们会跟各位来谈，先看几个经文来告诉我们各位说，小弟定义这个平衡的侍奉到底它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啊？我们可以从圣经来看。我们请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啊，昨天我们有看了第一节跟第二节，那第三节保罗他继续也是在谈侍奉。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好，他这里是有一个叫做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就是合乎一个合宜正确的一个标准，那当然那个标准的终归就是圣经的真理、哦、我们从圣经啊读经以后啊，了然于心的那个一贯性的真理原则啊，就是相关于这个侍奉上的一些真理的记载。那保罗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保罗从主耶稣领受很多的恩典啊，主耶稣直接对他来做启示，他领受很多，那他自己在侍奉上有一些经验，有一些心得， 他觉得这是主耶稣给他的恩典，所以他来分享。他在想必他在这些事上呢，也一定是琢磨多时，也一定是到处碰壁，他跟其他的使徒也有需要磨合的地方，在真理上还没有经过讨论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呢，他自己应该有这一些体验以后，他要分享给弟兄姐妹。他说，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是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他说他这个地方有谈到说，我们不要过于所当看的，再来要有信心，以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的原则，并且把它合乎中道。那这几个关键词呢，都朝向一个正确标准真理。他这里所说的信心，是神赐给人的信心，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从圣经领受的在信仰上的认知。在信仰上有很多的认知，很多的原则，也就是我们要回归到这一些来，那这样才是合乎神的道。所以这个中庸的这个概念，它不见得就是适合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事工上。因为我们教会很多的追求，我们在灵性上的追求，在圣工上的追求呢，很多时候是不可以走中庸之道的，他必须要追求极致、极端、极致。比如说爱心，爱心你不能说啊，反正我爱心就是中中啊，多好啊，有就有好了啊，聊胜于无，反正这样中庸中庸就好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常常要以为亏欠，爱心要常常以为亏欠，所以他要追求到极致。信心也是一样，信心我不能说我不冷不热，我有一点点就好了，那这样就差不多这样就好了，不要太热心啊，信心不要太积极去追求。神给我们很多的操练，像那个约伯，他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结果他受的操练是最大啊。我看我不要落到那个窠臼里头，不是这样，这是消极，这是逃避，这误解了信仰的价值。中庸，他是在属灵的原则上追求极致，追求属灵上的平衡。那就不断的改变自己，符合属灵原则的要求，是这个样子的。那小弟就先解释到这个地方，所以他是有一个基督的心为心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那底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在十一点的时候就结束我们的讲道。那下面我们就两两做一个对比来谈，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在侍奉的工作上呢，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或是跟其他人必须要做磨合的地方。那第一个呢，我们谈的就是现实跟理想。现实跟理想，那就是说我们需要拉近期待跟落差，期待跟现实之间的落差。有人说提议比如说有人提议说我们要盖会堂感谢主了，我们新的会堂已经完成，那我们肯定也经过了一番的讨论，在我们原来的旧的地方呢，我们也待了很久，感谢神耶稣来带领我们来到宽阔之处所以我们心存感恩。你看我们安息领会这个聚会的人数呢会不断增加，其实我们人数是不少的之前因为疫情，那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是回东部的还有因为新年的关系可能他们有一些事务上的安排，那我们平日的这个安息日聚会一定是比今天还更多人，这是感谢主。那我们在讨论说我们要不盖会堂，我们是在原来那个地方，如果说楼上楼下旁边有人要卖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再把它增加我们就把它购进然后再做整合，再去做装潢，还是做一个设备那有人可能会想说，我们前面那么多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用就用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可能外出也不一定留在原乡，不一定留在这个地方。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讨论说，我们要趁早赶快买地我们没有办法一气呵成，但是我们可以有阶段性的完成我们可以有近程的计划、中程的计划、远程的计划好，如果说有一间教会 他们的空间是窄小的，那他们想要到一个宽阔的地方，可是现在原物料都上涨了至少都三成，土地也是飙涨，那你要买土地要盖会堂，可能都总工程费用啊，总费用可能都要将近1亿啊，没有五六千万、七八千万，可能都很难呐、啊，啊，要容纳一两百人的这个聚会的会堂，可能都很难。这是理想，但是你要回到现实。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要打仗，你要估算自己的实力；你要盖楼房，你要算算自己有多少的力量。那这是一般人很能够很容易就能够去明白的道理。好了，那有一般人他说我们要理想，我们没有理想我们就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呢我们就是流于形式，然后就涣散、哦、就没有力量，我们就没有办法集中、哦、有目标我们才力量才能够集中，我们才能够积极去追求。哦，这个理想是很好的，人因为有梦想而伟大。是的，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像我小时候就梦想说什么，将来以后长大一定要立志要当蒋总统。后来发现说，其实蒋总统只有两个，而且我又不是姓蒋，啊，所以就没有机会了，啊。但我觉得当传道也是很好的，啊，这个献身的职志也是，啊，在灵性上对自己来讲是一种自我肯定，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恩惠。好了，你有理想。人因有梦想而伟大，但是你不回到现实，如果不吃饭就不会长大，不是这样吗？理想让我们伟大，可是如果你不吃饭就不会长大。所以小孩子每天叫叫嚷嚷说我将来要做什么叫什么，妈妈说你先把这一碗饭吃了，你不吃饭就长不大，就不要去讲你的理想在哪里。是的，理想是好，但是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我们要去看那里两班的人坚持不下的时候怎么办。他说我们要迁就现实是正确的，他说我们要理想也是对的，那怎么样去协和呢？如果因为这样意见不合，然后大家就感情就有所摩擦，那也不是好的事情。所以底下会建议我们说，那我们从四个方向来看，我们要谈条件，我们要谈变动，我们要谈协调，我们要谈进阶，啊，也就是说我们爱主的心是对的，我们来到宽阔之处也是我们长久一定要完成的目标。但是我们先看我们的条件，我们的条件可以从人事实地物的面向来思考，啊，上面所说的条件啊、变动啊、协调性啊、进阶性，这四个呢都可以从人事实地物的面向来思考。所以，啊，在现实跟理想之间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四乘以五就有20个面向要触及得到，要够得到，要去思考，要想得到，然后大家来讨论，那这样会比较迁就于我们的现实面，比较能够具体，而且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依循，大家来讨论，是用这些来讨论。那不要只一句话说我们要理想，是理想不要变成妄想。如何让理想不变成妄想呢？条件性、变动性、协调性，哦，这些东西，这四个面向，进阶性我们要留意。那我们从条件来讲，人的条件、事的条件、时间的条件、地就是环境的条件、物的条件。那当我们谈变动性的时候，我们从人的变动、事的变动、时间、时代的变动、地环境的变动、物力物质设备等等的变动。那我们谈到协调性的时候，也是从人事实地物来协调，就是沟通商量。那进阶就表示说我们需要有短程、中程、近远程。那我们从进程来讲，进程我们的人事实地物，中程、远程也是一样，哦，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比较有一个依循，有一个客观标准，大家来谈，我们面面都俱到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实话的分析， 那我们就是能够很深入的一种客观的会谈，大家汇集智慧，经过这些讨论以后，我们大概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坚持理想是对的，那怎么样达到我们的理想，先看条件，好，再来谈变动。我们最近有一间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从原乡过去的，啊，因为当地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机构，一个公司，啊，那很多弟兄姐妹在那边工作，那就买房子、租房子，那也在那个地方生了他们的第二代，那有些孩子都已经高中、大学了，哇，在那里也居住了一二十年的时间了。那因为要计划买了一块地，好，要计划说要盖会堂，那到底是要盖四层楼、五层楼，还是两层楼、三层楼就够了？那后来大家就想一想，啊，我们要去考虑到那个变动。哦，刚刚我们提到说你的条件要坐下来好好的算一算，算一算我们有多少力量，然后你要去推估，哦，我们几年后我们有力量有多大，我们可以怎么做？当然这个当中有一种信心在里头。哦，信心来看这个事情，而不是只看数字被它捆绑。那大家就想想说，哎，可能会变动哦，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说，我退休以后我就会回我的原乡了。那如果这样的人数有一定的数量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因为会变动啊，人会变动啊，时代会变动啊，很多很多环境会变动啊，所以他们就去思考变动性，他就掌握到了这个变动性。那怎么样呢？就用问卷调查，好，针对这些有在上班的工作的啊，这些弟兄姐妹。然后当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当你退休，你还有多少人退休？那你退休的时候你会留在原来这个地方，还是会考虑回到你的原乡？啊，他们很多的原乡就是我们西部教区，还有东部啊，东北东南区的花莲花东地区的。那一调查起来，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大概超过一半，现在有在工作的超过一半的弟兄姐妹，他们说退休以后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原乡，因为他们原乡有田地，他们想要告老归乡，啊，要过这个田园的生活。那因为有长辈，啊，有 Yudas Fagi 在家里，也要回去照顾，啊，那年轻人就看他们怎样了。那调查起来以后，就发现说，我们这个教会未来十到十五年的变动性，人员的变动性很大。哦，那我们现在要盖会堂，这个原物料又上涨，这个整个环境物质物价的变动，那就考虑以后就说，那可能我们不需要那么大，所以他们就把那个量体给减少，哦，然后我们就盖两层楼，顶多盖三层楼就可以了。他们有考虑到这个变动性，因为这个时代的变动环境，我们内部的需求也都可能会变动，那我们就需要一个预先的推估。如果我们这样来谈，大家都面对问题，都有找到问题，都有面对问题，大家都有对我们现在整个要建会堂的这件事情都有一个比较充分而且是比较完整的了解，那我们来做决策应该就会比较客观。所以它的变动性是需要这个留意的。那所谓的这个协调性，协调性就是说，有些时候有理想是好，那为什么很多人他不能有这个理想，或者是他反对这个理想？因为他比较迁就现实。那不是说现实的困难就让我们一定不能完成，当然也不是说你有梦想就一定是符合我们的需求。那沟通啦，协调啦，很多时候他有一个理想，有一个计划，后来不被接受，不是这个计划本身不好，不是这个计划本身不够周全，是因为它的协调性不够，它没有充分的说明，它没有让其他人都能够完整的理解到这个案子、这个计划它的到底是呈现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很多人一讲到啊，不可能啦，花7000万、8000万、1亿，我们不可能啊！我们都是受薪的这个阶级的哈，我们都每天每个月都是要看养，这个都是要仰赖这个我们老板给我们施恩惠。 哦，不可能了，我们没有像那个长荣那样 一年、啊、这个年终几十个月哦的这个年终奖金什么，我们不可能了啊、哦，那是不是一口就把它回绝掉，就把它打掉了？那这样也不客观。所以有一个好的缩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SWOT 的分析、哦、那作为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这样就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大家来沟通了解以后，可能大家都会支持。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协商，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可能很多人都反对，所以就变成是非战之罪，那就是变成一种冤枉的一件事情，那就变成非常的可惜。所以协调性是需要有的。那进阶性的意思是什么呢？进程、中程、远程。我们没有办法一触可及，说一下子就把这个会堂盖起来，我们可以分阶段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就存一点钱，存一点钱以后呢，我们马上去购置土地，哦，我们有这个投息款，或是说我们有一点点的资金，我们马上就可以去谈，可以去找，马上 赶快找地，因为这个土地也会一直涨啊。那我们不可能说要买2000万的土地呢，我们存到2000万才去买，我们可以向邻近的教会来借贷，啊、哦，我们可以向总会啊互助资金来做借贷，啊，弟兄姐妹也大家来募款认捐，我们就有力量了。你先把它买下来，200坪的土地，我先买下来。那我们这一代呢，买土地，我们的下一代盖会堂，那不是很好吗？那虽然我们有这个理想，不能够在短期内来完成，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把它否决掉。我们可以想有进阶性，从人事实地物也是在谈进阶性。那这样的话，不是因为某人提出的，你认为是一种妄想，就一下子把它否决掉。那教会如果没有一个比我们现在更高、更远、更远大的一个目标，让我们去追寻、追求，真的会比较消极。那在这个当中，当然信心的成分要产生。好，我们也相信主耶稣的带领，那这种事情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了。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要想想看，我们碰到很多问题，我们在教会有一些意见提出来不被接受，是不是因为这样？那我们 不认同这样一个理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思考？所以你一下子意识形态的就否决掉，不客观。可能我们把一个很好的对教会有帮助的一个计划就把它否决掉了。那我们认为一个很好的案子呢，我们没有好好的充分去沟通，结果不被了解就不被接受，那也是很可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跟各位谈的是创新跟传统。通常就是所谓的这个新跟旧，你怎么样去融合它？创新跟传统，保守的人都是比较属于传统，传统的看法都是保守。那年轻人比较新的头脑，比较创新的想法。那在教会里面有长辈也有年轻的，小弟常常觉得说有很多问题卡在这里。年轻人说我们要新啊，这个老旧都是不好的，传统都是不好的啊。因为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全球化的世代，全球化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运动，一种现象。小弟比较喜欢说这是一种运动。全球化的这种现象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全球都会趋于一致。全球化是因为拜网络之赐，也因为之前先进国家在很多落后的地区呢，他们有代工。那你代工呢，你有很多的技术转移，有很多的公司管理要转移。所以我们台湾早期就是代工起家，向日商代工，或者是说美商代工，然后我们自己本身技术就不断提升，我们公司的管理也不断的越来越健全啊，所以就变成全球化的现象。你看看它很多先进地区的一些技术，它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首先是在经济上有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可是现在变成是体育、文化、学术，甚至很多的政治、军事都会交流。那我们的孩子跟美国的孩子都一样穿那个，这不能广告，所以用手比的那个 鞋子，哦，看 NBA， 吃薯条，哦，阿嬷吃番薯条，现在的孩子吃那个马铃薯条，都是吃薯条，哦，然后就四年一次看那个世界杯的足球赛，所以 NBA 谁是年度总冠军，我们跟美国同步收看，同一个时间知道美国总统谁当选，哦，那这个就变成全球化。那在全球化的情况底下呢，一定是强势的去影响弱势，所以美国的强势的体育，我们台湾去接收啊，我们的棒球像他们一样，跟日本、美国一样啊，哦，篮球也是走他们的路啊，很多就是这样，因为强势的文化会去影响弱势的文化，那弱势被影响的人呢，他就会抛弃他原来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多人看好莱坞电影，那好莱坞电影就载制了整个全世界的娱乐啊，到处去都是好莱坞电影啊，哦，那现在有人看歌仔戏吗？我们台湾的歌仔戏吗？很少，年轻人他不看，看布袋戏呢？我们小时候还看布袋戏，我现在也不看了，当然没有时间嘛，哦，好了，那这种传统的这种艺术的表演就被抛掉了，因为我们是弱势文化，那强势文化它会影响弱势文化，所以弱势的地方呢，他就把传统的东西把它抛掉，所以年轻人就会有一种观念，变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啊，传统都是不好的，所以不要看传统的戏剧，我们看电影，就变成是这样的。那这种刻板印象如果是久而久之根深蒂固的时候，并不是好事，因为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呢，它是好的。我们不是说所有传统的东西一定都是好，但传统的东西有它好的地方，那创新有创新的危机，有很多来不及实验，时间不够长久，没有办法看出它的好坏。那传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历久弥新，那个是好的，我们要留下来。那如果没有接受新考验，不知道好歹，只是一头热的争先啊，只是一个追求创新，那它肯定里头有很多的危机。那教会呢，走保守路线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真理是保守的，我们的信仰也要保守，保守是比较好，保守可能无作为，但是没有伤害。那我们在保守中，我们看到有新的契机，有创新的做法。那现在不要谈这个东西，老一辈的要坚持传统，年轻的时候要创新，你不创新我们就没有契机，那他们都存在的危机，但是也都存在的它的优点。所以现在我们不要在这新跟旧当中去争执，如果一直否定旧的是不好的，如果一直坚持新的一定是好的，那就坚持不下。那我们可不可以转换另外一种思维，我们利用那种伦理学在讨论善跟恶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思考模式，也就是说我们抛开新跟旧，哦，我们来谈善，因为善是合乎神的本性，神就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所以在神的教会里头我们要去推动圣工，如果是合乎神的美善，我们不管它是新还是旧，如果它是新的做法，但是它合乎神的美善原则，我们老一辈的不要去否定它，我们不一定要用，但是我们不要去否定，可能我们的条件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但是你不要因为它是年轻人讲的，是一种新的概念跟传统不一样我们就否决，那这样不够客观。那什么叫做新，什么叫做撇开新跟旧的争执，我们回归到基本的，哦，从本质上来探讨伦理学上所谈的善，它大概是有几个思考。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从圣经来看，你现在年轻人所提的这个意见，我们看看他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善还是非善，如果他是非恶本质，我们就可以接受，我们不一定要做，但是我们并不拒绝，因为他一开始这件事情的本质，他的底细，你要追究到他这件事情的底细，他的本质是什么，有没有合乎圣经的原则，是不是符合神本性中的美善。如果他讲的是非恶本质，非恶本质就是说善的，或者是说中性的， 因为它不是恶的嘛。它如果是非恶本质的一件事，我们不应该去拒绝。那我们要不要做呢？看我们的需要，看我们的条件啊，然后去讨论现实跟理想之间的那一些问题啊，我们去讨论好。所以第一个，他们提的如果是非恶本质，那所谓的非恶本质，善跟恶是用圣经的真理来看，圣经一贯性的真理有没有违背？哦，从神的本性，啊，所以它的神性，啊，有没有违背？那如果没有违背，它是一个中性的，是一个善的，我们就要保留，我们就可以去接受它。那再来，它是这件事情的本质是非恶本质，我们可以去接受。可是底下还要再讲三个善。一个善就是动机要善，好，这件事情是非恶本质，我们可以接受，但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去做它？那当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有没有善？所谓的动机善不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得到神的悦纳，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那简单讲就是说，有没有合乎圣经的属灵的原则？如果是符合圣经属灵的原则，神也会悦纳。哦，那这一件非恶本质的事情，我们用这种善的动机去做它。基督教是动机伦理的宗教，所谓动机伦理的宗教，就是说神会看人的动机，人看人看外表，看外在，神看人是看内在，是看内心。那为什么人看外在呢？因为人没有办法看到人的心，只能够看到外在，所以我们常常被 外表给欺骗了。哦，有一些东西它包装得很好，要吃一块糖果，它外面有一个大包装，里头还有一个小包装，然后每一块呢，它还有一个小包装。哇，你要吃一块糖果，要拆三个塑胶袋，很会包装。今天是一个很会包装的时代，所以人常常被包装给欺骗了。那内心内在才是真实的本我。那为什么神要看人内心呢？神能够看到人的内心，而且神要看的是人的内心，不是看外在。因为外在是包装，外在不代表一个人真实的本我，内心才呈现出真实的我。那内心真实的我是神所看重，神所悦纳的。那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动机善不善呢？神要先看这个。你要做一件对的事情，好的事情，神还要先看你的动机怎么样，是不是善。那如果年轻人他提一个意见很不错，但是他们动机不善，不够善，那我们可以说你这样不行，你做这件事情你没有善的动机，没有好的动机，主耶稣不悦纳，那这个就停止，不要做。那我们要改变，可能要灵修，用圣经的真理来沟通。哦，你为什么要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自己的益处，借着圣经啊，借着教会圣工的平台来达到你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理想跟抱负？那当然不对。哦，这个要纠正。年轻人可能还在学习，我们就把它纠正，让他能够导正回到正途。所以动机要先看。哦，除了本质善啊，本质是非恶的本质以外，再来动机善不善。那动机是善的，但是对的事情不但要有对的动机，也要有对的方法去做。所以再来就是工具要善。工具要善就是伦理学在讨论的，你做一件事情，你的方法，你的过程是不是也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的动机既然是善的，可是我们用不善的工具，不善的方法去做，那你这个不善就去污秽了你的善的动机，你这个善的动机就变成是没有意义了，就被影响了。原来神悦纳你这个善的动机，好的动机，可是你却用不好的方法。所以圣经有一个概念，哦，神对哈该先知说，你要去问祭司，在哈该书第二章，他们在建造 圣殿的时候，神跟他告诉他说，你去问祭司。问什么呢？问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把这个圣肉用衣襟包圣肉，那应该是指的是祭司，祭司献祭嘛，献祭完有一些东西祭司是可以吃的，那他用他的衣襟把一些圣肉包出来， 包到外头来的时候，他把这个生肉拿开，再去包其他的东西在这个衣襟。那刚刚包过的那个剩肉的这个衣襟呢，现在如果再有一个新的东西下来，那后来包的这个东西会不会因为之前包了这个分别为圣的祭肉，然后它的神圣性就传递给后来包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后来包一个馒头，那之前这个剩肉呢，在这个衣襟，剩肉的神圣性会不会传递给衣襟？然后在包馒头的时候，衣襟把神圣性传递给这个馒头，这个馒头也变成分别为圣，变成圣的东西。他去问祭司，这个祭司很专业，因为那个祭司没有拿手机起来 Google， 他直接就回答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 Google，就是说他直接就回答说不算为圣，所以神圣性没有传递性，再来去问，那如果有一个人摸了这个污秽的东西，摸了死尸还是不污秽的东西，那在律法上说，那这样他的这个人就不能污秽了，他必须要去行洁净礼，去洗涤干净，因为他假设手摸到了那个有病毒的细菌的，那你进到这个群居当中呢，你可能会把这些就传染了，那整个群居我们大家这个生活这个社区里面大家都染患的，所以他为了卫生的起见，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新冠状病毒，像很多的防治的方法在我们圣经早就有了，那神的智慧是超前的，神在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当中他已经先定下来了，所以这个超前。那现在他就讲说，他去拿什么其他东西，那其他东西都会算为污秽，污秽有传染性，所以百姓你们现在所做的工，你们所献的祭，三样都要追求完善，求善要止于至善，除恶要务尽，要把它除尽。所以如果有一个污秽，让所有都变成污秽，那你一个分别为圣，其他每一个都要分别为圣，如果有一个分别为圣，另外有一个是污秽，那就会传染到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在建造圣殿，但是神要的是这国这民人要圣洁，人要圣洁就是你的行为你的心思要圣洁，然后你手做的工作，你做事的方法也要圣洁。如果你这个人是圣洁的，但是你用不圣洁的方式来做事，那就会把你这个人给污秽了。再来，你到神面前来献祭神圣的事物，你献的祭也要圣洁，不是说我今天来献祭就一定是圣洁，是你要献圣洁的物。所以不是说我今天来做圣工我就变成圣洁，是因为我们要做圣工，我们要追，同时要追求圣洁。我是传道人，不是我这个传道人所说所做的都一定是圣洁，因为我是传道人，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所以我做的事情一定是圣洁，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要说因为我是一个神的工人，所以我要用圣洁的方法，我要做圣洁的事，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所以我所做的理所当然都会变成是对的，应该是说我是神的仆人，所以我要用对的方法来做对的事。那这种概念来想的话，就是说不是说我今天来做圣工我用什么方法都可以都是对的，神都会悦纳，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教会有很多规范，婚姻上的洁净，侍奉上的洁净，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规范层层塔塔，你可能会认为说都捆绑，它是为了让我们有所遵循，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侍奉目标应该是这样的，求善要止于至善，除恶务尽，那这样我们在神面前得蒙悦纳。如果我们谈这一些，我们撇开新跟旧，我们大家就有一个共同客观可依据的标准，有一个平台大家可以来讨论。那第三个，结果要善，它产生的结果它的效益我们也要想得到。因为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这样做圣工，我们不是说反正我做一做就好了，有做就好了，我们还要去看 这个可能的发展是什么？他对弟兄姐妹的影响是什么？对教会的影响是什么？对主耶稣的名的影响是什么？你不能够说反正我有做就好了，我做的是非恶本质的事情，我有良善的动机，我用对的方法去做，那效果呢？效果我不能决定啊，我反正我就是交托给神啊，因为栽种的浇灌的都是保罗阿波罗，然后其他呢神成生长在乎神，那就交给他了。我们做圣工不能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既然在策划一个工作，我们一定要预先去想，我们不但要做那个非恶本质的事情，我们要善的动机，我们要善的工具，我们还要求善的结果，善的好的影响，好的效果，那这样这个事情才是全善，才是圆满。但是我们已经避开新跟旧了，如果是旧的传统的合乎这些，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还是可以做的。所以年轻人不要因为这样就把传统否决掉，不要因为是传统就否决掉，要看传统合乎这些条件，我们还是可以做的。年轻人提出的意见虽然跟传统不一样，但是呢，用善的原则来看，它是可以做的，可以被接受的。那是不是我们很多会议当中我们避开的年轻跟年长一辈的一种对立，一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一种世代之间产生的代沟的对立？不会，我们就把它避免掉。并且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应该更加的理性跟客观，我们更应该从圣经的原则来看，而不是一面的反对传统，也不是一面的拒绝现代跟创新。这是我们需要去讨论的部分。那我们再来谈到结果的善，结果的善就是因为对教会要有帮助啊，可是它还是有讨论的空间。比如说善，你所谓的结果要善，结果是要好，那这个好的结果怎么去定义它呢？你从数字来看吗？那有一些是没有办法用数字呈现的，比如说我们灵恩布道会，我们灵恩布道会多少个人领受圣灵，几个人受洗，我们看数字，我们这次的成果很好。那我们这次呢受圣灵或是受洗的人数呢不如理想，那是不是我们这次的灵恩布道会就没有效果？这现在这样讲是用数字来看，但是属灵的果效很多时候是超越数字的，是没有办法用数字来形容的。当然有一些数字是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来参考，比如说我们的出席率，比如说我们慕道者有多少人，这当然就可以参照。但是有一些看不到的没有办法数字化的果效呢，我们也不可以忽略掉。因此呢，一般来讲比较年长在教会里面比较有丰富经验的人呢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结果善，他的解释会比较宽广，他会看得比较深入，他看得比较完整，可数不可数的，还有一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很多的果效是看不见的，比如说一个人灵性的成长，哇，他信心的成长，他不一定可以看得见，当然你说你可以看他的聚会出席的次数出席率，他做圣工的参与的程度怎么样，那当然有表现，但是他内在灵性的成长不一定一时之间可以看得到。再来个别跟团体，对个人来讲可能很好，那对全体来讲是不是好，我们要考虑。那有很多很多东西被职务会把它拿下来，说我们不可以做，我们不应该做。那很多弟兄姐妹，这个好啊，很好啊，但是你讨论起来啊，好可能是对个人或少部分的人很好，但是对整体来讲不一定好。那职务人员要考虑的是全部的啊，你不能够说我个人好，少数个人好就好啊，那不是我们考虑的点，只是这个样子。个人好当然是很好，但是大家都好不是很好吗？如果是个人好全体来讲不好，那我们要考虑。还有现在好未来不一定是好，为什么？比如说那吃那个药啊，类固醇啊，很好很好，有完啊，锵锵锵锵锵，上牛磷粉，上西沙粉，上沙粉，上敏烫，到这个征讨来
一个下午三七公啊，四千步啊，吼，大家吆喝，三七公啊买两罐，四千步就买三罐，输人唔输阵，你买五罐，我买六罐，所以一个下午100万，在这个部落里面100万，开着发财车就走了。为什么？他里头可能卖什么药呢？地下电台卖的欧油丸啊，类固醇，马上吃的，吃的马上见效，哦，万灵丹啊，哪里痛都好了。但是久而久之呢？喜盛人口增加，欧油丸啊造成的。现在好，未来好不好？要考虑，植物人会考虑。所以信徒不要说啊，为什么不做？植物为什么不做？因为植物人他想了很多，对不对？再来，对信徒很好，但是学术的名声怎么样？受影响。植物会、植物人员要考虑到。那我们弟兄姐妹哈，不要为难植物人员。你不要认为说你自己想的一定是对的，植物人员想的永远比我们更多，永远比我们更超前，想的永远比我们用更高的眼界在看。很多时候我们个人是用我自己的想法在看，或是用我的家庭在看，植物人员是用更高的看全体的，而且他们负责任。我们弟兄姐妹呢，必须要负责任，那没人负起苦责任吗？不好，那就没啊，没啊，是不是、啊？是不是信徒会议说有人会骂嘛？不应该啊，这种心态是错的。教会会乱哦，有一个现象，负责任的人哦，没有权力。不需要负责任的人哦，权力很大。你不要给我骂了哦，我是教会的传道人哦，我就要指出这一点来哦。我们信徒没有什么责任啊，你爱做不做就随便你，那是你跟神的事情哦。但是植物人要负责任啊，因为他叫什么？他叫做负责人啊，教牧负责人，宣道负责人。所以我们教会选出来的人是要选出来负责的。没有说教牧长、宣道长，不是像社会哦，社会的组织是什么长啊、什么长的、啊，我们都是负责啊，总负责就负全部的责任啊，全部都要负责啊，处负责是不是啊？科负责、教会负责人、班负责，概念就是我们选出来是要负责任的。那要负责任的人，我们要支持，我们要赋予他一定的一种权这种职责去推动，那大家一起来关心，一起来配合。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只是在新跟旧之间去争执，在传统跟现实之间去造成很多的摩擦。用这些方式来讨论，有一个会谈的基础，有客观的标准，理性的讨论，一定是讨论出，因为大家我们都有圣经的装备嘛，我们都有一定的灵属灵的这样的灵修嘛，我们也都是为教会好，没有一个人为教会不好，没有一个人说不为教会好的，只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原生家庭给他的经验，还有他成功的一种经验。我们现代人最会的就是把复制贴上嘛，所以在社会上成功把它复制然后贴上嘛，那我们要看教会跟社会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用这些来思考应该会比较好一点，那可能会解答我们心中一些疑问，也解决我们现在手中所服侍的一些圣工上的一些困境。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其余的聪明如你者回去可以慢慢看，应该主耶稣会帮助我们用这些来跟大家互相勉励。